据社论我们目前已经进行到第十九页，或许把第十九页文思修的部分再解释一下也可以。我们还是先回到据社论好。第十九页呢，我们对文思修还没有 完全讲完。上一次应该是进行到第十九页啊、的应该倒数的这个故事，就是他那个比喻说了没有？譬若中间呢，譬若有人浮生死水，这个有没有说过？好，那就好，那应该就是下面的这个倒数第三行了。有言若尔思会不成，这一句话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说呢，如果按照上面讲的文思修，那中间这个思本身不能单独建立，不能成立，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为此啊，既通原名，还有原意啊，那如此应是文修所成，就是思所成不能单独成立，因为思所成就是它有时候是原名，有时候是原意。那原名那就是文啊，原意那就是思修啊，所以这个思好像自己不能单独独立的。这个问题不是很重要，只是一个归类上的问题。好，那接下来说金祥三相无过别者，就是总之没有这样的一个差别，没有这样的一个过失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再多补充啊，再多看就明白思所成会啊，还是有它自己的特色。简单讲就是思所成会是要有结论性的，对整个义理呢，他所要观察的义理呢，要有个结论性的定，这样的一个心得，然后用这个心得啊，对他是不会有怀疑，很深很深的一个认可，然后用这个很非常深的认可的内涵呢，放到修所成会去，是这样的。那所以这里说呢，底下这个没有什么，为修行者依文字教所生圣慧，名文所成，依思正理啊所生圣慧，名思所成，依修等时所生圣慧，名修所成。那这一小段话倒有一两个需要说明的，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修思所成啊，依思正理啊，所以思所成并不是我们比方说有的人自己去想啊，或者是有些世间的人的思维也可能是很细微很深入，但是我们这个正理当然是延续着文，那一定是佛法里面的内涵，主要的就是顺见地文，整个文所成会的一开始最重要的是顺见地文，这个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很清楚的界定出来。那么顺见地文就是真正能够带领我们啊去见道，见的是圣地。那这个正理也是一样，一定是跟是圣地的内涵啊相符合，这个才叫正理，是这样的。那我们说那正理是因为呢，它是偏重在义理啊，跟文所成偏重在文字，以及从文字里面的理解，就法义，是这样的。那么还是有差别的。那另外一个重点是第三个修所成啊，我们看他这里讲说一啊修等持所生圣慧。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陈实论的补充材料，会看到很多对修所成慧啊，都会看到跟禅定有关系。但是你看这字面上讲的是依修等持，这里的重点是那个依只是依赖跟凭借，这是它的助缘。修等持当然就是指修禅定。那为什么禅定还有很多名称呢？其中之一就是等持。这个翻译不能说翻得不好， 它梵文确实是这样子。那什么意思呢？这个等就是平等。但是什么叫平等呢？很简单，我们的心跟我们要思维的所缘境，那么这样的所缘境在禅定当中，就是我们要让这个所缘境很稳定，但是又很清晰。那我们的内心呢，维持这个状况，不会丧失这个状况，这个叫等。那持就是保持这个状况。所谓的等，就刚刚讲，我们的心跟所缘呢，保持这种关系。那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在这里有说过，这个修禅定有好多个关键，整个过程里面有好多个关键。那其中之一，整体的来讲，就是从我们内心来说的，内心要具备清晰，而且是有力量，这两个必要条件，清晰而且有力量。那对于所缘境本身，所缘境在心中现前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清晰，但是还要保持稳定，就是说它不会丧失掉，那也不会，我们的心也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那同时要具备内心这样的两个条件，所缘境也要具备这两个条件，这样子的状况呢，才是整个禅定的最重要的根本，是这样的。还有非常非常多的，那我们先这里就说，这个修所成慧啊，就是依赖的修禅定，那去配合以上的文所成慧，延续到思所成慧，然后放到这个禅定，在禅定的当中，或者是禅定力的影响之下。什么叫禅定当中呢？就是你要入定。那什么叫做禅定力的影响之下？就是出定了，但是它的定力并没有丧失，它的定力没有退失，它虽然出定，但是它还是在这个定力的影响之下，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可以包括在内。然后呢，因为依赖这个状况作为帮助，那么禅定我们也理明白，就是内心呢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面。那么因此对于产生智慧呢，这种方式是最理想。我们通常为什么我们没有修所成慧，或者是修所成慧的更进一步，就是无漏的智慧，真正原因有好几项。那么简单讲，就是我们不一定有文所成跟思所成，修所成一定要从文所成进入到思所成，再从思所成进入到修所成，这个是不可以缺少的。我们或许还没具备文所成跟思所成，所以也没有能力真正具备修所成。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呢，修所成的条件就是要有禅定力的帮助。那我们没有禅定的帮助，就算我们有了前面的文所成跟思所成的慧，这个是在散乱心当中的，是这样的。那不具有禅定力，至少是未到地定，那不容易让文所成跟思所成呢发挥它的充分的力量，所以就不容易得到修所成慧，当然更不太容易得到后面的解脱无漏的智慧。所以我们根据这样了解看呢，就是这两个主要的原因是这样的。因此呢，以我们一般人来看呢，它的顺序就是也是可以分两种，有一种人先修禅定，不是不可以，就是先把后面这个条件先补充。第二种人叫他是按照文思修这个顺序的，到了思的时候呢，他要加强禅定。其实在文的时候也可以修禅定，只是说还没有成功， 所以以我们来讲一样，我们听闻佛法有闻，然后自己深入去思维有思，同时可以去学怎么修禅定，当然可以，这个不需要分先后。那但是他的这个互相的深入一一的这个是的确是这样子，但是以我们个人在修的过程，那不是说一定要到那个时候才去修禅定，倒不是这样说的，大家明白他的状况。他们互相的依赖关系是这关系，可是你在实际上修行的操作先后顺序啊，那么在禅定来讲那是可以同时并行。就正如我说的，有人甚至可以先修好了禅定，那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么多的弟子们，很多人都是已经有了禅定，因为还没有见到佛啊，当然就没有真正的闻所成思所成，但是一见到了佛，一听闻佛法，很快就具备闻所成思所成，配合他们之前有的禅定力，很快很快，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看也可以看出有这两个着手的这个途径，这样的也都不冲突。那最后当然这三个是具体合在一起，闻思修合在一起，充分的发挥他们每一项的功能。但是呢，要明白一件事情，禅定并不是智慧的直接的原因，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我可能也有说过，禅定呢，它顾名思义啊，就是把心专注在一个对象上面，这是它的彻头彻尾的特色啊。那可是要断烦恼，并不是直接靠这个。为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把心力专注在一个所缘，那这个所缘如果不是能断烦恼的那种内涵哦，跟性质，那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把我们心力集中在我们眼前看见的东西啊，这个如果是这样的状况的所缘呢、啊，给你修一百年你也不会断烦恼，而且给你修成功了，你的心专注在这一个所缘上面，不会动摇，不会内心保持刚刚讲的条件，你不要说修一百年，修几千万年也不能断烦恼，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他已经有定了，他已经心专注在定了，因为断烦恼真正的还是靠智慧戒定慧。我们如果等一下看这个陈思论的补充就看得很清楚，是这样。那这个智慧怎么来？就是从闻跟思来的。所以闻跟思啊，就内涵上说非常重要，他甚至从内涵上说了比修所成的那个禅定来讲还要重要。没有了这个呢，那所谓的智慧，什么叫智慧啊？大家想想什么叫做智慧。实际上就是分辨。慧这个字啊，在梵文叫 prajna， 它是有分别性的，分别性就是辨别性的，就是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辨别刚刚我们讲的那个佛陀在菩提树下辨别什么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什么是能够把生死轮回停下来的，这个就是智慧啊。这个智慧并不能直接靠禅定，不能禅定并没有能力直接产生这种智慧，禅定只是把心力集中在一个所缘呢、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闻，就是了解这些内涵，没有思，深入的去思维也是一种分别啊、这样。那到了这个修所成，他是用禅定的这一种专注力帮助前面的那一种思维，这时候两个合起来就充分发挥它的力量。但是真正来讲直接的断烦恼，这是靠智慧，禅定在这个时候只是居于辅助的地位，就是这样情形。这个地方分别的很清楚。那智慧怎么来？就是从闻跟思累积过来，然后最后就是配合刚刚讲的修，也就是配合禅定， 这个在居舍论、在瑜伽师利论、在几乎可以说印度传来的佛法都是这样说，这个没有什么模棱两可的部分。好，就是这样清晰。20页第一行啊，那说所成言，这标点符号可以稍微修改一下，说所成这两个字啊是什么意思呢？显三圣慧，显示这三种殊胜的智慧啊，是闻思等，也就是把加上修三个因所成。那修所成是的，也是升起修所成的慧的因，是这样。但是记得所谓的修所成，就是有禅定的帮助，但是真正来讲所修的内涵还是闻思的里面的内涵，也就是智慧的内涵。接下来说呢，犹如世间于命流等如次说是食草所成，这也没有什么，就是世间上面说寿命啊，寿命要依赖食物，这所以说是寿命是食所成。这个成其实也不见得是说产生的那个成、啊、就是说它的帮助、它的帮助来自于它的。那牛是草所成，当然不是直接草变成牛啊，当然牛要去吃草，以这个草、作为它的营养的内涵，只是这个意思。那底下是具体的要说明怎么真正来进行这些修行，但是我们现在不马上去来看这个部分，现在我们要补充这个闻思修。我们有必要对于闻思修这三个呢的内涵跟关联性、再深入来，目的是呢借此来真正确立这个闻跟思的重要性。是这样子。多闻这个补充材料呢来自于诚实论，我们因为是选自它整个论点里面不同的地方了，所以我们就自己编这个1234这样子，这样比较好，大家比较好跟着来看。第一点呢，如先说又多闻等会，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多闻的这一页呢已经第六项说了没有，那我们就看第二页。第二页接下来是其实是延续的第六项，第六项刚刚第一页最下面的第六项啊，里面是有五个，也又再分为五个项目，闻法是一个，读诵是第二，为人说法第三，是这样。然后呢思量诸法，这个是第四，善取定向，这个是第五。那总而言之，我们也已经有这样的了解之后啊，来看这样的句子应该是很清楚了是这样。我们上次应该有说明了这个善取定向，总之现在了解了这个在修所成慧啊，就是要配合禅定的。那我们看第二页是第七点，问曰若持戒等法亦是解脱处，如说持戒则心不悔，心不悔则欢喜等等，是这样的。所以呢持戒等等乃至布施等等确实也可以说它是可以得解脱，但是它的关系啊，有时候说得解脱其实不见得是直接的关系。那所以他问说呢，那么何故但说此无法也，为什么只说前面的，就是第六点讲了刚刚讲那五个项目，就是为什么是由那五项啊来合起来来得解脱。回答呢，答曰以胜故独说，因为刚刚讲那前面那五项啊就跟解脱的关系啊是直接的，所以他是比较特别殊胜。然后又问此法有何胜耶，答曰是解脱净因，就是这样子。 这个从听闻佛法、读诵、为人解说、思维这个法义，还有呢善知这个定向、善取定向等等，这样子是解脱的，比较靠近的因。那戒等已远，故不说。那么戒定呢？戒定慧、戒定慧呢？这三个来讲呢，那么戒定慧，然后接下来是解脱。因此戒是放在，不客气讲是比较外围的，但是它也是必不可少，戒是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可是就解脱来讲，它比较外围，比较远一点点，越里面越近。那刚刚讲的五个都是慧，慧的内涵，所以当然跟解脱是最靠近，所以说是解脱的静因。那再问呢、啊？又问呢、啊？云何知是静因？怎么知道他们是最靠近呢？就他内涵来说，回答呢？答曰：行者闻法，记得闻法就是刚才讲的第一项闻法。那闻法里面呢，其实真正的重点呢，不出下面讲的这句话：知应戒入等，但众法和合。那这当中终无我故，则破假名。我们听闻佛法的真正的目标以及内涵呢，其实实际上尽量不要离开这个范围，就是了悟通达呢五蕴十八界十二入啊等等等等等等。五蕴当然是我们自己啊，十八界也可以跟我们身心的活动都有相关，十二入也是一样。那么就我们有情生命体去观察了，一切都只是因缘和合了，就众法和合。那么在这个众法和合的关系之下，是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不会变化的，而且可以独立自主的那样的我，是找不到这样的我，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我。我们平常说我，这个是语言上这样说的。当然我们还在生死当中了，我们确实有很细微的，总以为五蕴十八界的生物等等了，我们总以为是有这样的我。那这样的我呢，我们根深蒂固，我们甚至不用去思考，我们就根深蒂固有这一种我。那这种我在唯识学讲就是叫做具身我执，具身啊，就跟着我们的生命体，不管我们到哪里，时时刻刻不离开过，没有离开过我们过，这个叫具身我执。那这个你也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它其实都一直都在活动，你就是睡觉，它都还在活动。我们的具身我执，要一直到被直接被破除掉啊，那才没有。当然另外一个是比较浅一点的，就是第六意识的活动当中，要它活动才有，就是分别我执。那分别我执呢，就内涵说还是这样的，就我们颠倒的以为有这样的我。那另外它是第六意识的分别性的力量才能造成的，才能活动起来的。总而言之呢，不管是分别性的我，或者具身的我，具就是人字旁加上具备的具啊，都一样。这些完全是我们众生颠倒，本来是没有，我们以为是有。那但是呢，倒过来讲，不因为我们以为有，它就变成真正有。我们颠倒错误的以为有，那它一样仍然实际上还是没有。可是因为我们颠倒的以为是有啊，那就在这个自己造成的错误当中，就等于说是滚雪球一样，是这样的。那佛法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破除这个我们虚妄的错误的，实际上是没有，但我们把它当作有的这个部分。 那破除掉之后呢，仍然是没有。因此呢，这个希望颠倒的被我们不客气讲捏造出来的我，当我们破除它的时候呢，不客气讲也没什么了不起，不过就是把真相把这个真相了悟了。那了悟了这种真相呢，实际上也不是从哪个地方去获得什么东西呀、啊，不是从外面去获得什么东西，因为这实际上这根本是我们一开始的颠倒而已啊，把这个颠倒改成正确而已啊，是其实这样。那么这个地方，有的经典人会去发挥这个角度，就是不是从外来的啊，比方说我们本来就是佛，我们本来就是佛，或者都有佛性，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因为我们破除了虚妄颠倒啊，那么使得这个真相显现出来，这件事情确实不是去获得什么东西呀、啊，更不是从外面获得什么东西。不客气讲，这也是我们本来具备的，从这个角度也是可以会通的。另外有一点呢，我顺便提，就是说也有经论会去发挥，当我们破除我的时候的那个状态，那么破除分别我执，当然也就是必须是就是我们叫做无分别了。这个我在别的课都有说过，那有的同学没有听过。那无分别其实没有什么，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说这个完全是因为破除了我的这个状况。我们在进一步思维什么叫破除了我，它的反面就是有我们颠倒希望的觉得有我，它也有个根本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要能区别主跟客。我们一切的这个分别啊，就是颠倒，就是说它的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要能够分别出主跟客。那么我们在能分别的这个主，在所分别的客，客体的客，在这个客，比方说五蕴啊，我们在五蕴上面去颠倒了，以为五蕴不管是它一个或者合起来整体，这当中有我。因此这一个所谓的客体就是刚刚讲这个无蕴，那在或者刚刚讲这个有没有我的这个部分。那当我们破除了我，就所谓的无分别状况，其实就是因为在那当下没有办法区别主跟客，由于没有办法区别主跟客，所以我们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再去在这个客体上面产生有我的这种执着。那这是它必要条件，也是一个息息相关的这样的。这个说明白了也没什么神秘，只不过我们平常没有这个经验。我们如果是生死凡夫来讲，我们从来没有过任何一种经验里头是不能区别主跟客，以我们现前当下所有的经验，这里面都有主跟客，是这样的。只是我们或许思维观察没有那么细微啊，一定是有，不管它这个主跟客产生的时间有多短，一定都有，是这样的。那由于有，所以我们就等于提供了这个对象或者条件，让我们这个主在那个客上面产生了这样颠倒的我，就是这么简单的。说明白了没什么复杂。那刚刚讲回到我们讲的这个地方呢，这些以上我刚刚的说明呢，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靠听闻而来的，就靠这个闻法，要闻法才能了解刚刚讲这种状况。如果只是自己去思维，不一定了解这个情形。这个也只有佛法里面这样说，也只有释迦牟尼佛说出来这样的内涵，是这样的。那么总之达到这个状况呢，就破除了假名。那这里讲的假名，我们这别的课有说，这假名其实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甲有你要看它是在什么场合用，这里的甲应该就是刚刚讲的错误颠倒的。如果是中观学讲的假名，那不一定是这个意思。那个甲是假借贫借，等于说暂时借用的。陈实论也有这个含义，陈实论通于这个中观的那种空的精神。那接下来破除了假名啊，破假名即是解脱，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把前面讲的五种呢，是解脱的静音。那总之这个地方的重点还是多闻跟那闻法的重要性。那我们不能空洞的去说它重要不重要，要根据这些内涵啊。唯有经由闻法才知道刚刚讲的这一些五蕴十八界深入等等这样情形。好，我们看第八点。又经中说多闻功德是什么呢？为不随他教、心意色等等，亦以此故知是静音啊。那确实这样的，即便是在闻所成慧啊，或者是所成慧，已经有它的力量的。那我们对这些相关的解脱相关的这些内涵啊、方法、啊、程序啊等等，都彻底的了解之后呢，那就没有疑惑。这不随他教带有这个意思，就是没有疑惑，不会动摇。然后就刚刚讲的配合禅定的话呢，不管配不配合，这个心本身容易摄受。没有什么妄想杂念，那这个也靠多闻的功德的贯穿，是这样的。那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前当下，好像没什么修行，但是也好像也有很殊胜，因为我们都在做这个多闻闻法的事情，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它的力量的发挥啊，那当然有浅有深。那么如果我们现在是浅呢，那要想办法让它继续的加深。接下来说呢，又佛法有大功德，能灭烦恼至涅槃等。涅槃当然就是指涅槃了。那确实这是佛法最特别的地方。世间上其他的任何宗教哲学等等呢，对真正灭烦恼这件事情是不能彻底。顶多就是降伏烦恼。降伏烦恼我也常常做比喻啊，就像石头，拿一个大石头把那个草拿到一个草地上去，把它压住那个草，那个草被压了很久啊，当然就不会再长，好像那个草死掉了，其实没有死。你把这个石头拿开来，再过一段时间，这个风吹雨淋太阳晒，草又长出来。世界上的其他的东西啊，能发挥的作用就像这个作用而已。那怎么知道呢？释迦牟尼佛在当时在印度，他就是这个情形，他还没有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就是这个情形。他把当时印度能够修行的最高深的禅定都修了，然后他再去做最不可能的苦行，他也做了。那两个都做成功了，他还是发现烦恼没有断，就用他本身来做证明，是这样的。那因为那一些就刚刚讲的苦行也好，那个是非常极端的苦行，不客气讲不是我们现在能做得到的。好，也包括刚刚讲最高深的禅定，到了三界最高的禅定一样不能灭烦恼，只能够降伏烦恼，让烦恼就是你弄了这个定，你有这个定的力量，烦恼暂时不活动了。你离开了这个定，定的力量减弱，或者有特殊因缘，烦恼照样要现前。释迦牟尼佛就是观察到这一点，很明显的，是这样的。那包括苦行也是一样，他在修苦行的时候呢，其实是在修禅定，绝大多数时间在修禅定，继续刚刚那种禅定。他没这个禅定力啊，不客气讲修才修不了那些苦行。那 印度那些苦行我们很难想象。我举个例子来讲，有点像我们台湾有一种鸡童，你们知道吗？他拿那种钉子，有钉钉子的东西，或者香香，扎自己的身体，他不觉得痛哎。好，不讲那么多哈。那总之就是这情形。再来呢，于此即灭法中，就是在这一种能够去入涅槃的这些内涵当中啊，怎么样呢？对于这些内涵啊，若听若诵，若自思维思量，则速解脱，故名精音。就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的多闻啊，当他的力量贯彻的时候，确实可以很快速的获得解脱。我们再看下来，现在要做个比较。又师得大富，持戒尊贵，多闻得智，就是布施、持戒还有多闻，用这三个来做比较。布施得的果报，当然就是大富，财富上面非常的大。持戒的话呢，那世间的人都尊重他，他会很令人觉得很尊贵。但是以跟多闻比起来，多闻得的是智慧，多闻得的果报成果是智慧。接下来说呢，以智慧故啊，得尽诸漏，不以富贵。所以呢，故知精英。这个布施，如果只是布施，再怎么大，也就是这样子，得再大的这个财富。持戒也是一样，持戒持得再好，那么世间的人对他再尊重，再怎么尊贵，中国古代的祖师大德们也有这种例子啊，持戒非常好。这个道宣律师这是很有名的，持戒非常精严。这个天神来给他送食物，他不用吃人间的，天神给他送食物，也有这种情形。这个是事实，在那传记都有记载的。但是真正断烦恼就是要靠智慧，很简单。断烦恼要靠智慧，还有啊，这里讲了，不止断烦恼啊，是彻底的完全断除。这个叫做得尽诸漏，把所有的这个漏，就是其实就是烦恼啊，通通把它穷尽掉。这个唯有靠智慧。我以前在别的课有做比喻啊。这个智慧就像刀子一样，刀子的这个刀刃最锋利的部分，这个是刀刃，这是智慧。可是智慧也不是自己单独可以存在的，就真的我们都知道，这一些相关联的也是相辅相成。那持戒啊、布施啊，乃至禅定啊等等的，都像这个刀子的刀柄或者刀子的刀背、刀的这些材料。是这样的，他们还也一样，不可以通通都不具备。刀刃自己不能单独存在，刀刃还靠其他东西支持它，才使令它发挥它最充分的力量。他们之间有这个关系。接下来说，又舍利弗等啊，称大智者，皆由多闻。舍利弗尊者。在佛的弟子里面是智慧第一啊，他智慧第一，他是怎么来的？还是来自于多闻。问曰：若以多闻啊，心亦摄故摄者。那么以上有说到多闻的功能，它的殊胜作用可以达到这样子。可是提出一个问题，又以阿难尊者来做，阿难何故初中后业？不得解脱。不知道各位同学知不知道他这个典故是在讲什么？佛陀刚入涅槃没有多久啊，大迦叶尊者就赶回来，那么后来当然就主持僧团的结集啊，要把经律论这些呢，主要是经跟律要把它结集。那么这里面呢，就是阿难尊者还没有符合。大迦叶尊者所提出的条件，这要得阿罗汉果，还要具足三明六通，他还没有到这么高的程度， 所以的大家的尊者就要他离开，让他离开，让他好好用功。那阿难尊者当然就是当然佛离开了涅入涅槃了，他其实是相当难过的。但是阿难尊者是出果，他并不是凡夫，他是出果。从很多经论上看知道他是出果，但是出果跟阿罗汉还是距离也不算小的啊。但是呢他就在那一天呢，他们白天这样聚会之后啊，那么到了天黑晚上了，他就自己就好好用功。那现在就是说，为什么他用功的时候，那一整个晚上，他还是没有得解脱？那么阿难尊者到底怎么得解脱呢？是很奇怪的一个特例啊。这我们来看他的回答哈、哦。答曰：阿难啊，头未到枕，即得解脱。他在整个晚上初夜、中夜、后夜太精进用功了。那么这个时间都过了还没得解脱，他就想要休息一下，就想要稍微躺下来休息一下。那这个时候呢，正躺的时候头都还没有碰到枕头，就在那个时候得解脱，就得了阿罗汉果位。那这个情形其实是非常特殊的。那我们先看他的说明：是故属在稀有法中，所以呢何故不述。所以实际上还是算是非常快速的。那之所以可以这么快速呢，还是来自于多闻的力量，多闻力量。那为什么他在初中后夜这么用功没得解脱，反倒要是休息了放松一点呢？那反倒在那个时候得解脱。那这里的回答就刚刚又阿难啊，于此夜中精进啊，小过，稍微过头了，稍微过了，所以呢以疲疾故不得解脱。所以就是等于说太疲倦了，过度的过头精进，所以使得身心呢都太疲倦。所以我们看出来过头的也不行，还是要中道，所以反而不得解脱。那在他要休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精进呢稍微减弱，就刚好就回到恰到好处的状况，是这样的。精进也要恰到好处，其他方面的配合恰到好处，反倒在那个时候得解脱。那接下来说呢，又阿难自是啊，我于今夜必得漏尽。这是他要用功的时候，就之前呢就发起这样很强的一个试验这样的。那亦如就好像菩萨也是这样，亦如菩萨，这个菩萨有时候是专门指佛陀的前身。有时候不一定是指啊，亦如菩萨于道场自是啊，谁有此力啊？如阿难者，这个标点不是很确定，不过也不是影响很大。最主要说如阿难者啊，皆是多闻之力，是这样。那么阿难尊者如果不是多闻的力量，多闻第一这么样的殊胜，加上他已经是出果。是不是能在那一个晚上得阿罗汉，这很难讲。不但得阿罗汉，就是也三明六通具足，是这样。然后他们当时结集呢，据说就是在一个山洞里面。那据说这个山洞也是关起来的。然后大家这尊者就知道之后呢，就跟阿难尊者说，我们这个门，意思就是我们这个门也不用开，你自己进来吧。那当然就以神通力就进去了。好，那多闻部分我们简单就这样的一个说明补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或者想要多了解的地方。那这个只是很简单的引用过来，我们自己呢可以再多看经论来加强加深对多闻的这个殊胜的肯定。那我们看闻慧这个部分有没有带来闻慧。闻慧呢跟多闻有密切关系，甚至有的地方也就是多闻，大家都有哈。那我们看闻慧这一章，一样，这是第一页第一条第一点。又佛法中啊有真智果，如从闻慧生思慧，从思慧生修慧， 故名佛法人生正智。这一小句子，我的强调重点是说呢，我们都说佛法是智慧的宗教，不是迷信等等等等，而且佛法确实能断烦恼，令我们脱离生死轮回。我们这样讲，谁会相信呢？但那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没有实际的真正的这个成果跟经验了。那我们怎么样去肯定呢？就靠这个，靠这个，从闻慧生思慧，从思慧生修慧。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相互的关系，然后我们现在慢慢慢慢的往具备，至少了具备闻慧这个路上去走，那慢慢慢慢就是有一些力量，闻慧也有闻慧的力量，慢慢慢的去改变自己的身心等等，是从这个可以从经验上去证明的，是这样的。那么因此可以证明，确实佛法呢，佛法这一个姑且称之为宗教，是真正能产生智慧的这样子。那么这个智慧是成果，它其实不是就是说最初的那个部分，它是最后所要得的成果的部分。所以说真智果一样，真是什么呢？就是真相，认清真相的智慧。当然这个真相细微来讲跟表面啊比较有层次，这个也很多的。接下来说呢，第二点呢，修身者以闻慧修身受心法，这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在整个修行里面呢，可以说是最重要，也可以说最根本。在佛陀讲的法门里面，以阿含经早期来看呢，四念住就是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闻慧跟四念住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样需要有闻慧才能去做这些事情。接下来说呢，以修身故见次人生戒定慧品，然后呢进一步能灭诸业，灭诸业故生死已灭，是这样的。这个修身是指修四念住，修身念住。四念住的一般顺序我们前面有说明了，四念住的身受心法这四项的顺序，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它这个顺序呢是根据它的身产生的先后顺序。所以由身念住可以引申受念住，由受念住可以引申心念住，最后引申的就是法念住，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呢，也会渐次的产生戒跟定跟慧，是这样的。这个慧最后这个慧呢，是主要是跟法念住有密切关系。至于定，那就是跟受跟心比较直接密切相关。那身呢，身念住当然它前面还有戒，身念住也可以入定，不过不一定那么直接。身念住，什么叫身念住呢？比方说我们说的不净观，还有这个阿那巴那念，就是出怒息。出怒息就是身念住的一种，也是它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出怒息作为我们的所缘境，就是靠触觉。出怒息在我们的鼻口的内侧边缘碰触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这个出怒息。我们修那个所习观阿那巴那念呢，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位置去觉知出怒息的出入，知道有出怒息，或者是可以用我们的身体，就是腹部左右的这个部位它有一点点起伏，这也是可以的。那这个都算是刚刚讲以出怒息为所缘境，那这也就是身。还有不净观也是一样，不净观也是身念住。不净观观察身本身，这还可以分外跟内。 什么叫内啊？就是自己身体里面，身体里面有36种不清净的东西组成。这个电视机很好玩，我们组成之后，像以我们现在我们看自己看别人，这个身体由36种东西组成之后，我们好像觉得还不错，相貌庄严啊，等等等等啊，这个各方面等等。可是如果你把它分解开来，每一项，这36种每一样，包括头发、指甲、骨头、皮这一层皮，还有里面的血液啊，这些液体啊，还有这些什么筋啊，骨头跟骨头之间的筋啊，还有里面的肌肉啊，等等等等，还有那个我们的五脏六腑等等，还有那就是说有固体性的东西，有液体性的东西，等等等等，把这36种东西通通一个一个的把它分开来，送给任何人，没有人要。说真的是这样，谁要这些东西？谁要头发呢？要指甲？要这些呢？没有人要的。为什么没有人要？没有人觉得这个是清净的。不但不觉得它清净，如果拿出来哦，比方说五脏六腑放在外面，不要多久就发臭了，说不定一拿出来就臭了。可是就我刚才讲，我们现在是人道众生呢，这36种东西按照这种组合关系，很恰当的组合在一起啊，然后有运作，有新陈代谢，我们觉得我不错。可是你去分析这36种东西本身都不净啊，没有人要的东西，为什么组合在一起我们就觉得它才好呢？这是完全是颠倒，这是4种颠倒里面最不客气讲最直接的一种颠倒，以不净啊为净。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颠倒啊，我们说真的，我们还不会来轮回，不会在生死轮回当中。但是你用智慧去观察，细微去思考，没有哪一样东西是清净的，这是内在叫内不净。外不净一样，外不净就是看，我们先不看我们，我们看别人，这个别人是死掉的别人，死掉之后放没有几天，整个这个所谓的尸体颜色都变了，相貌也不庄严，不可爱了，这谁都不敢跟他在一起了，有谁敢跟这个尸体一起睡觉或者跟他一起坐在一起，我看没有多少人敢，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观察自己是这样，内不净，观察外面也是不净，这个尸体再摆个一个礼拜开始发烂发臭，肿胀就是久响等等，这些都不是我们故意捏造的，事实上就是这样的。那我们的颠倒了，使得我们不愿意认清真相啊，认清真相之后就觉得也不过如此啊，有什么好去贪找，有什么好去爱这样的东西。就我刚讲的，那这个尸体呢，刚刚讲就是慢慢变化啊，慢慢里面的东西就是腐烂啊、脓啊、胀啊，那么它会膨胀，最后会把这个皮肤因为干了干掉之后，它也变得脆，最后呢这个皮肤会裂开来，里面的东西也会流出来。书上是怎么说，我自己是没有看到过啊，会流出来哦，是这样。那后来甚至就是说，有假设这个尸体是放在野外嘛，那么还会长虫子啊，后来这个虫子把这些东西都吃掉，最后还剩下骨头，或者虫子吃，或者外面的动物来吃，最后就吃掉只剩下骨头跟筋还连在一起，最后连这个筋也破坏掉，骨头就散成一堆，就这样子。我们最后的归宿啊，就是这个情形，没有人例外。那些死后放到棺材拿去埋葬的，在棺材里面他也是这样子。所以彻底来讲，我们生命如果根据世间这样的颠倒轮回啊，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这个从这里面呢，一方面断除我们贪呢，二方面内心认清真相就不颠倒。4种颠倒的这一个就不颠倒，其他的也有啊。那么以苦为乐，以不净为净，那么以这个没有我，但是我颠倒了以为有我，就是常乐我净了。 这无常，但是我们颠倒了执着有这个常，是这样情形的。那我讲到这里就这个也是生念住的范围内。好，那总之这样的修呢，这个也是我们常讲的五庭心观俱舍论。我们接下来马上会看到五庭心观，就是不净观、慈悲观、因缘观，还有就是戒差别观，最后这个就是熟悉观，那样的。那么每一项都可以用来对治。好，那就刚刚讲这个身受心法是这样进行的。那么身念住修成功了呢，那刚刚讲破除了这些颠倒，也可以说有的地方解释是配合禅定的，这时候就是有受，受的那个状况比较明显。本来这个身受心法呢，就是刚刚讲它我们也不是不可以修，但是它不明显，就你的所缘不明显。一开始身的性质的所缘比较明显了，除了我习这个都明显，不净观也很明显。那么更细微的就是受，受当然是我们的觉受，苦受也好，乐受也好，这些觉受。而如果配合禅定呢，那它指的是内在的觉受，内在的觉受就是那些喜乐的觉受，这个叫禅定才有的，这是内在的，而且是源源不断的。啊，再来就是心，去修这个心，那最后当然修这个法。那这里我们没有时间再详细谈这个生念住，后面会详细谈。那这个思念住的修呢，刚刚讲还是靠闻慧，用闻慧当然是指的是了解它的内涵，了解它的方法，了解它的程序，了解它的种种的状况，都靠闻慧才能去修思念住的。因此用这个方式来赞叹这个闻慧，也令我们能够非常肯定跟重视闻慧。没有他，不客气讲，真的没有后面的这些修行。看第三点，正见啊，必从闻佛法生。那正见我们都知道，这是八正道里面第一项，正见。这里讲的很具体啊，必然的是要从闻听闻佛法才能生起来的。是故因喜啊，此佛法正论。好，我们看第四点，如经中说有四坚法，有四种坚固的法，或者四种坚固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说坚、定坚、见坚、解脱坚。这个坚当然就是坚固。那么我们看看它一项一项的说明。说坚者，若说一切有为，皆无常苦。一切无我，即灭涅槃，是名说见。那么也是这个闻慧满。那这一句话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就是三法印，但也可以说是四法印，就是一切有为，都是无常，诸行无常，或者再加这个苦，有为皆苦。然后再来就是诸法无我，就是这里讲一切无我。最后第四个，再来最后这法印呢，即尽涅槃，就是这里讲的即灭涅槃。那什么叫说坚呢？就是如果说这样的性质的内涵，当然就是三法印啊、四法印啊这些内涵。这样的说法，或者是也其实也是文法坚固。所以就说是闻慧满圆满。那因此也是一样，一再的强调，让我们来明白肯定闻慧的殊胜。那为什么这个三法印、四法印呢，我们去说这样的内涵的时候，是说见呢，是这个闻慧的圆满呢？那么当然一切佛法绝对不离开三法印或者四法印，但是真正重要的还不是这样说法，而是呢，这是一样，这是真相。这一切有为都是无常，这是真相，不是佛发明的。就算佛不说， 也还是这样子。那么有为都是苦，这个苦是建立在行苦啊、哦，那个刹那生灭，这个无应次生刹那生灭，还有它会引申，就是前面讲的违逆圣心，其实也就是引申烦恼了、啊，所以是苦。接下来一切法都无我，这也是真相啊。那么破除了这些虚伪虚妄颠倒烦恼，最后的一个成果当然就是极灭涅槃，是这样的。那么去说这样的内涵呢，当然是坚固，因为这些内涵是不客气讲就是真相。我们去说真相当然是很坚固啊，不用担心任何人来质问质疑，或者会有不符合真相的是这样的可能。再来是说呢，因此得定啊，明思慧满。因此得定，就是靠着这个，凭借着这个而获得禅定的话，是思慧的圆满。本来思慧的时候是没有定的，是没有定，但是这里讲的思慧的圆满，那其实也就是把我们带到修所成，也就是带到能得禅定。能得禅定，这里不是说已经得禅定，其实是能够得禅定。那接下来因此定故，那这里是指已经得禅定，因为或者借由这个禅定，所以呢观，然后呢观有为法无常苦等，能得正见明修慧满。一样我们都知道了，凭借的禅定、啊、的帮助，在一样同样的内容，现在是用观，观有为法是无常的，是苦的等等等等，这样子呢能得正见，而且这样的成果就叫做修慧的圆满。那刚刚讲那个得禅定啊，思慧圆满，就是这个定坚，定的坚固，这一项呢是正见，就是正见的坚固，就叫做见坚。好，接下来呢三慧得果名解脱坚，整个合起来文思修的圆满呢所得的果报当然就是解脱。那当然是这里讲的解脱坚固，真正解脱当然必然是坚固，没有不坚固的可能。我们看第五点，八圣道分者，从文生慧啊，能信无蕴无常苦等，是名正见，这样的。我们的上半段时间，大家不妨我们就休息几分钟。